这时刻我们要翻到马可福音书第五章第二十一到第四十三节，我们翻到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，这是今天罗牧师正道所引用的经文，他正道的题目是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所以我们再次的翻到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到第四十三节，我们再一次的开声读一遍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，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正在海边上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，来见耶稣，就俯伏在他脚前，再三的求他说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，得以活了。耶稣就和她同去，有许多人跟随拥挤她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于是他的血漏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了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病痊愈了。还说过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里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，不许别人跟随他。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，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，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耶稣，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，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，大利大姑你，翻出来就是说，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闺女立时起来走，他们就大大的惊奇，闺女已经十二岁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，不要叫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他东西吃。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。
大家早安，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一起要来思考这一段经文。我们接着我们上一次我们所讲的，我们上次讲什么？我们上次讲主耶稣出人意外的这个短宣呢，他吩咐门徒，那时候是已经是晚上大概九点十点了，入了夜了，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门徒就带了耶稣在船上就到对岸去，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区，十个城市合在一起的一个行政区域，叫迪加波利。他们来到了格拉森，在那边发生的事情。当然那个故事里面还有很多 的细节我们没有交代，也没有时间啊。本来我想应当也稍微提一下，那我今天我就不提，我们略过了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有那个故事的背景，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专程呢到那个地方去，专程到那个地方去。我们感觉到很诧异，门徒们心里面我想也是满腹狐疑啊， 为什么好好的在这个地方都已经入夜了，不好好在这边休息呢？难道耶稣不累吗？耶稣很困的，一上了船，他就在船头就睡着了。你看，一动不如一静嘛，在那边就可以好好的过夜，可以好好的休息。为什么跑到那边去？结果到那边去，差不多就是半天的时间，按照我们很合理的来估算了，大概就是12个小时，大概就是14个小时，半天或者半天多一点的时间，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。全镇里面的人都出来，不是来迎接他，出来他们要看到底何方神圣，是何方鬼怪。我们好像才有一个鬼怪，他心里明白过来，安安静静穿了衣服坐在那边，他们吓了一跳，看到这个能够使原先被群鬼附着的人安静了，明白过来了。他们看到这个人，他想这个是另外一个鬼怪来取代了这个鬼怪了，就跟他讲回去吧，这个地方我们不欢迎你进来。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场景呢。那你想，假如你是主耶稣身边的门徒，会怎么讲？此处不留人啊，自有留人处啊！啊，我们就打道回府吧！啊，可能我们中国人会这样讲，我们华人啊，就是这个天留我不啊，这个逗号、这个句号、这个标点符号的问题啊，就改一改就能够自圆其说啊，回去了。但是，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，回到了什么地方？加百农。回到了加百农，结果整个码头上面已经拥挤的人等着耶稣回来了。哇，这里面很特别哈，我想单单这里面的这个落差，这个强烈的对照啊，就会吸引住我们的注意力，吸引住我们的目光了。那边不受欢迎，码头上面也是人，但是是请他走，此处不留人，各位回去吧。到了他自己的地方，也是码头上面都是人，他们都在等着这一位回来，他们不知道昨天晚上到底他跑到哪里去了。哇，这里面单单这一件事情就把我们的注意力，把我们的这个目光啊聚焦在这上面。好，这些人等着他来，拥挤着他。我相信每一个人呢，都各有各的主意，都各有各的企图，都各有各的目的。有的来是真正要来看看，要听这个人讲道，因为他讲道有权柄，不像文士。有的人闻风而来，因为他的名声太大，都说他有本事，所以来凑个热闹，来看一看三头六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一号人物。有的人来就是盼望他能够医治，他能够得从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能够得着医治，得着好处。其中就有这么两个人，一个是雅鲁赶过来，他不能够把他自己的女儿12岁已经病息奄奄了，就差这一口气带不过来，但是总想办法挨到耶稣的跟前，请他赶紧过去了。还有另外一个记录下来的，就是那个患血漏的妇人。这两个人我都很佩服，雅鲁为了自己的女儿，做父亲的我们可想而知啊，啊，诸位有的是做父母亲的大概都可以稍稍的体会到。我的大孩子从小啊，他有血液的问题，大家很多人都听我讲过，听我谈过他的这个病历的过程，有好几次也都是在 ICU 里面全身插了管的了啊。那个时候有一次，这个护士从房间里面跑出来啊，他大喊一声 collapse， 啊，我想做护士的可能都知道，一喊 collapse， 所有的护士啊，全部把他的不是很紧急的工作全部放下来，全部过去，因为是他们的暗语啊，他不能够喊救命啊，我护士不能喊救命的、啊，把那个其他的人都给吓坏了。他说他们有他们的暗语 collapse， 所有的护士通通跑到那个房间去，所有的紧急的器材通通进去了啊，你可以体会到我的弟兄姐妹团契里面的人闻风而来，当天晚上来要为我们来祷告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担心受怕，紧张的不得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他们都如此，你可想而知做父亲的心是如何。所以我很能体会耶鲁的他的当时的心情。而那一个换血肉的人妇人，我也很佩服。你晓得换血肉啊，这个底下这个血一直滴滴答答不能够停的，像这样的人一定是一个贫血的人，本来妇女就是有一点贫血的啊。我们把正常的男女摆在一起来，通常女人就是有点贫血，因为生理的结构的问题。她在换血肉换了12年，那你可想而知啊，他不单单是贫血，他是严重贫血 ，severe anemia， 一个严重贫血的人，走起路来啊都轻飘飘的、哦。为什么？氧气不够，血液不够，体能衰，比较衰弱的，在这么多众人拥挤当中，他要想办法挤进去，我很佩服。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企图心，他要挨近到耶稣的跟前，而且他早就已经想好了，我从正面过来，那马上被他看到，我从后面来，我只要摸他的衣服裳子，摸他的衣裳，其实是摸他衣裳的坠子。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典型的男人的衣服穿了之后，这个从这个衣服底下坠下来，前面两个后面两个，一共有4个那个这个衣裳坠子，所以走起来的时候在这个衣裳坠子就会摆来摆去的啊。那个有一个用意，那个用意就是要叫他们提醒他们，要叫他们记得上帝所赐的律法，所以他们的衣服也有他们的衣服的这个里面的暗码，它的意义附在里面。我从后面我来抓他的衣裳穗子，我就能够好了。这个很特别啊，这样的信心很特别，这样的念头你说很特别，其实也不见得，因为按照路加福音给我们的记录啊，当时许许多多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。其实很多历世历代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这个抓住这样的一种迷信，我说是迷信啊。等会我们会讲解到那个地方，我会跟诸位讲什么叫做迷信呢？就是迷信那种所谓的 relics， 那个遗物，那个圣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圣品圣物遗留下来的。如果能够找到盖耶稣的那个袍子啊，现在在那个这个图林那个 The Shroud of Turin 啊，他们认为说那个就是耶稣摆在洞穴里面安葬他的盖的那个，或者是 Vatican 有那个几根钉子，号称从圣地带过来，是当年钉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钉子。你说怎么会有7根？哪一个需要7根啊？因为啊，他们收集了7根，因为没有办法验定了到底哪一根不是，哪一根是。那你随便慢慢来嘛，丢掉那还得了，你一丢丢了真的怎么办？保留的是假的啊，通通，所以是 benefit of doubt， 这个通通都收集在那里边。这个是中古世纪一直传下来变成他们的一种迷信，天主教就这样子，事实上很多民间的宗教也都有这样子，所以他们去求符咒，他们去迎四面佛供在那边，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圣物，当作是一个啊，当时代犹太人也有这样的念头，很多人拥挤在耶稣身边，都要去抓他，都要去摸他。 是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，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有这样的一个念头。你说这样对吗？我不认为啊。我们等会讲解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会稍微进一步来讲给大家听，分析给大家听。好，这一段记录啊，是故事中的故事，双重的神迹啊。我们单单看这个字面里面所提到的，你就感到有某种的安慰。怎么讲啊？我们的主耶稣，他过去他也不是看这个镇长、乡长这个所谓的尊贵的人的面孔，他去结果去救那一位所有的人都认为活着不如死了，被群鬼附着没有名字的那样一个可怜的人。他过来之后呢，他过来之后，他接触的，他医治的这两个也都是平民百姓，平凡的人，普通的人，小人物，可以说是小人物。耶鲁或许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你知道犹太的会堂啊，他不是一个人管，他是管会堂的，但是他不是他一个人管，是有一个 board of 这个 trustee 那个 director， 就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一样，一个公司一个社团一定是有一组理事们、理监事们一起来管理，而他可能是驻堂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在加百农这个管会堂的雅鲁，他可能是有一点点社会地位，有头有脸的人。但是主耶稣不是按着他的情面来，是来救他的女儿。就单单从这一点点啊，你就会感到有一点安慰了。我们的主啊，不是一直往上流社会那边去结交权贵的，在这个王孙公卿当中来往，不是。我们的主是在这个平民百姓当中，在贩夫走卒里面与税吏跟罪人做朋友的。哇，你单单你读这些啊，你就心里面就感受到那种温暖，感受到上帝的爱啊。耶稣跑到他跟前，一个是明的，夫人跟在他后面，一个是暗的。耶稣心里面想，你一定要赶在我女儿断气之前到他跟前，你按手来医治。这是耶鲁他的信念里面所想到的这个范围。这个妇人心里面想，我一定要偷偷摸摸跑到他后面摸他一下，我就能够得着医治了啊！所以各有各的这个想法念头，他们来。那我们先把焦点呢、摆在第一个，摆在神迹里面的神迹的那个，这么多人拥挤着他，老实讲啊，真是他这边讲的拥拥挤挤啊，摩肩擦踵，大家都挤着他，挨着他，哪一个人会不会碰到另外的人呢？所以主耶稣突然停下来啊，转过身来问说，谁摸我？哪一个人摸我？哎呦，门徒们都很诧异。门徒们想说，彼得他就这样讲，在路加福音就把彼得的名字讲出来。我想一定很传真的，一定是彼得讲，大概是彼得讲啊。因为约翰一向很安静，从来不怎么开口啊。彼得一向是快人快语，彼得他就讲，他说，主，你看这么多人拥拥挤挤，你怎么大家都挨着你嘛？你也碰着我，我也碰着你，那怎么说有人摸你呢？所以众人都傻了眼，我相信众人一定这个下巴都掉下来啊！好像我们现在俗话讲，眼镜跌破了啊！我想那时候急得热锅上的蚂蚁啊，跺脚的那是雅鲁了。哎呀，雅鲁真是急死了，你怎么搞的？ 这个夫子这么聪明，这么有本事，这么有能力的，你这个时候你嗅到了啊，我们的那个俗话讲啊，好像那个短路了，这个线路短路了，你怎么停下来啊？我相信哈，这里面一定有他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主的做法，主的安排，主要怎么样让雅鲁吃下一颗定心丸呢？就好像我们上一次我问大家，主耶稣他吩咐风和海静了吧，住了吧，他是怎么样喊的？哼，风这么大，静了吧，住了吧，那门徒吓死了，门徒们已经吓慌掉了。这时候主耶稣如果这样，那跟着一起乱。我相信主耶稣一定住了吧，很有权威的，很平静的，音调一定是很平稳。那你想主耶稣怎么样让雅鲁，让这位心焦如焚的父亲呢，能够吃下一颗定心丸，埋头赶路跟着他跑？我告诉你，雅鲁啊，跑三步就跌倒，急死了，人那么多，他看到夫子也这么急，那你想想看，大家一定急成一团。晓得到底为了什么事情的人知道，大家赶路，后面前面不晓得的人，大家就来看热闹，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，那一定出乱子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主怎么样给雅鲁吃一个定心丸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停下来。停下来不是不管了，我们如果读这个整个的过程啊，有一点点像主耶稣好像突然分神了，这边的事情好像搁在一边了，耶鲁呢晾在一边，让他自己在那边，在那边干瞪眼，在那边焦急，没有其他的事情。等到这个事情结束之后，才有家里面派来的人说，哎呀，不用了不用了，女儿已经不幸走了，不要劳动夫子了。这个时候主耶稣好像就开始来安抚，开始来解释了。所以我相信这里面都有很巧妙的安排，这里面都有很多很反合性里面所包含的那种智慧，他的做法一定有他的意思。怎么样让雅鲁能够有一个定心丸吃下去，就是大家停下来让他自己见证一次，让他先看，先有一个这个 prelude， 一个 rehearse 一样，有一个先有一个预演，先有一个预告，先让雅鲁亲眼见证，亲自见证这一位你邀请来的这位夫子他所行的事情。好，耶稣转过来，都有理，门徒们群众都有理，大家都拥着，都簇拥着你，所以啊，很多人拥挤呢是 push， 很多人拥挤啊是 push，而富人的手呢是 touch， 信心去抓住他，其他的是簇拥着拥挤着挤着他，很不一样，我相信很不一样。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一面赶路一面停下来说不要挤我不要挤我？没有，因为这些不出于任何的信心的，挤了等于没有挤，没有用。为什么那个人才抓了他衣裳，从背后抓了他衣裳，他就停下来？这里面有很多我们让我们去追问，去深思的。难道主不知道吗？我相信有人说，因为他成为人子，所以站在人子的这个地位，他不知道，他只能说哎，好像有，感觉一下，来追问一下。其实啊，有什么事情主会不知道的？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出乎他好像意料之外的，成为一个他的一个 shock， 成为他的一个很惊奇的，一个很意料意外的，这个事情不会有的。主知道，马可呢隐约留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蛛丝马迹。耶稣转过来， 转过来问，而且眼睛一直看，眼睛一直看，不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啦，他就是从这里面他来看每一个人的表情，他来看那个妇人。因为他这边讲什么呢？他说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。马可已经写下来了，主总会不知道，主当然知道，有能力从他的心头上面出去了。这个很特别啊，那是不是变成一个魔石啊，一个 magic stone 啊，啊一摸哇马上过来啊，有能力过来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信心的关系，信心成为一个管道，成为一个途径，成为一个工具，这个信心抓住了，上帝的恩典就临到，上帝的能力就医治了。什么我们要问，什么促使耶稣基督能力从他身上出去，出去又透过什么样的管道，有什么样的能够使上能够支取到上帝的能力呢？是这个女人的指头手掌，这个妇人的指头手掌抓住了、啊、就成为了，还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妇人的信心。这个妇人的信心严格来讲是一个很不成熟，一个好像刚刚才这个长了苗出来的那样一个小小的小植物一样，好像种子刚刚开始吐露出来。因为他的这个信心严格来讲啊，其实是有问题的，就像是所谓的我刚刚所说的那种圣机圣遗物的那种迷信，那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。这也是为什么旧约里面主耶和华上帝严严的吩咐以色列人，你不可以随便复制，不可以复制那个什么什么基洛伯天使什么之类的那种圣器皿，不可以的。四世纪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，以弗德马上就有人把这个东西当作一个是神圣的东西，还弄了一个神龛，变成一个以色列人的网罗了。因为把很多那些所谓的善男信女那种迷信的人就吸引过去。他的信心其实很不成熟，根本离完全的地步远得要命。但是主耶稣要借着这个机会，要借着这个机会来做一些教导，当然在这个妇人身上，同时也在围观的犹太百姓们，在他们的心头上面要烙下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印象，让他们领受这一件这个教训，自己看到，耳朵也听到，眼睛看，耳朵听，心头能够记下来。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那个妇人一定要出来？他既然知道了，为什么要他出来？哎呀，真是很难为情的。还有呢，这个妇人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上的规矩啊，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啊，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。这个人呢，他这么强烈的企图心，一定要挨近耶稣，虽然自己是贫血的人，自己瘦弱贫血，要在这么多拥挤的人当中奋力挤进去，我很佩服这个人。他无论如何，这是个机会，我一定要摸到他的衣裳，要叫他在大庭广众抛头露面来承认。哇，在旁边很多人会指着他要抱怨的，你害我不洁净了，你看你就在我身边碰到我了，一个不洁净的碰到了一个普通的人，结果那个普通的人变成不洁净，这是按照律法上面的规矩的。很多人可能要抱怨他了，但是主耶稣一定要叫他出来。我相信这里面都有他的功课，这些功课也都对我们讲，也都教我们。主耶稣要这个妇人，他给他有一个 当众做见证的机会。
这个很重要。我们领受了恩典，徒受恩典吗？我们领受了恩典，隐藏起来吗？自己沾沾自喜，我有你没有，哈哈，我有。那么到底我们得着了恩典，得着了医治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？所以主耶稣给他一个当众见证的机会，主耶稣也给他一个当面向主感恩的一个机会。在别的场合我们就看到过，有10个长大麻风的来请主耶稣洁净他们，洁净了之后叫他们回去给祭司查看，结果呢，回来了几个人？回来了一个人，而且那个还是外邦人，一个撒玛利亚人。主耶稣就问，医好洁净的不是10个人吗？那么其他9个到哪里去了呢？这个故事其实也都在提醒我们，我们领受恩典，我们要有一个当面向主感恩，要有这样在众人面前的一个见证。还有呢，他给我们一个荣耀上帝的这么好的场合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他叫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要把荣耀，我们急难的时候我们求告他的名，我们现在享受他的恩典，我们就隐藏起来，这个不好。所以他要我们有一个归荣耀给上帝的机会。所以这里面有很正面，有很积极的，主耶稣还还给这个妇人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一个正常的生活的，他原先应当有的一个正常的生活。因为他原来是不洁净的，众人他的街坊邻居也都知道他不洁净，也都知道他换血肉，花尽了他所有的积蓄了，都还没有被医好。那主耶稣当面也给他一个印证啊！我觉得主耶稣他坚持要这个人出来，不是要来炫耀他自己他有能力，他有医治的这种超然的神迹，不是啊，他要还给这个妇人，要还给这个妇人得医治的一个印证，在当众面前让众人能够知道他蒙了医治了，他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了，还给他一个正常的生活。大家记得第一章主耶稣洁净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特地吩咐他，你去给祭司查看，不单洁净他，不是到这边为止，因为还有跟进后续的，要让这个原先长大麻风不洁净的人现在得回他正常的生活。哇，我们主所做的整个整全的，这是真正的所谓的全备的福音了，全备上帝的恩典了。这个恩典不是很多其他的人所想的，就是要顺利，要成功，要丰盛，要什么，不是。很多人就把这个当作是整全，当作是全备的福音啊，那不是。所以给他有当众见证的机会，给他有当面向主感恩的机会，给他有归荣耀给上帝的机会，主耶稣亲自来印证他蒙了医治，得到洁净，得回他一个正常的社群的关系，跟他原先应当享有的这个家庭生活。所以这是这个妇人呢，用信心抓住，虽然这个信心好像很微不足道，但是主并没有轻看。你从这些里面呢，都给我们有很大的安慰，有很大莫大的这种鼓舞。不是说等到我们完完全全弄清楚什么叫做信心了，我就搬了这个信心，好像我们读完了书，戴了方帽，有了这个文凭了， 啊，我们这时候出去找工作，世上都是这样子的。等我把这个学位读好了，我神学毕业了，我真正能够倒背如流，我知道什么叫做信心，信心里面 的内涵要点什么啊？好了，我可以到上帝跟前了。没有，你就算是那种芥菜种子那么像小的信心呢、啊，在上帝的眼里面，他都看得到，他都重视。一个微不足道的手，可能在颤抖，又紧张，又贫血，又体弱，又簇拥着，抓住他，轻轻的一碰，主都用这样大的这个场面，为的就是让我们知道，你的信心虽小虽弱，主不轻看，主知道的，而且他要来成全，他要教导我们，要我们把这个信心真正能够茁壮，能够长大，能够坚固。所以这个神迹啊，这个神迹是一个小小的神迹，一个神迹事迹当中随带着的发生的事迹，但是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个教训，有很丰富的内容。你想想看，如果这个妇人就是为了自己的情面，不好意思，她不愿意出来，那请问这个妇人她怎么样能够得着确据？她得了医治了，她蒙了拯救了，痊愈了，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，她要从哪里得到这个凭据？所以主耶稣所做的不是强人所难，没有，主耶稣当众给他印证，女人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你说还有什么样的文凭，还有什么样的证书比主所讲的这句话更宝贵，真正能够存留下去的就这句话。证书到时候都作废掉了，都碎掉了，发黄了，是不是？主所讲的这句话，好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站在一个领受恩典的人，站在这个立场上面，不要忘记，我们在极难的时候，我们求告他的名，我们蒙了拯救，领受恩典之后，我们要归荣耀给他。这也难怪信仰告白里面的这个小教理问答，他特别提到一个人活在世上，一个人活在世上，他的最大的这个目的是什么？ Chief end 就是要享受上帝的恩典，要荣耀上帝。我可以请诸位啊，在这边先翻到诗篇五十篇，我们读里面的这个几节经文做一个提醒啊。这里面诗篇五十篇，诗篇五十篇第十四节第十五节，他这边提啊，他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上帝，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，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二十三节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就用这样的经文把第一段故事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啊，我相信这里面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好好来细细的咀嚼的啊。要记得，没有信心的任何的动作只不过是 push， 只不过是去拥挤挤而已啊，去拉扯去挤推挤而已。真正出于信心的抓住，出于信心的主一定回应的。现在第二幕上场了，这个时候有人赶过来，我相信耶鲁啊，一方面看到，心里面一方面焦急，一方面又惊异，一方面在他脑筋里面在思索。但是这个时候耳朵里面所听到的却是让他 消心消化如水的那样的一个噩耗。他原先一直指望着什么呢？我女儿还有那口气的时候，我女儿还有那口气的时候，拿撒勒人耶稣如果能够到他的床前，能够按手在他身上，我女儿就有救了，她就可以活了。他的想法是这样子，他眼睛看到第一桩神迹，耳朵听到主所讲的这个恩言，他心头上面又是焦急。这个时候又来了传来的消息，女儿已经走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不需要了。我不晓得这个时候啊，耶鲁他要怎么讲，他要怎么样来回应，也没有这个记录。我相信耶鲁这个时候大概也没有话可说了，他心里面一定想，真是百感交集啊。为什么呢？哎呀，如果没有这个打岔的话，说不定还有机会，说不定还有机会，我们都会这样想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没有这样子，这个中途杀出这么一个程咬金啊，我们现在说不定就赶到家门口了，可能还有那一丝丝的希望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又看到主所行的，好像刻意停下来耽搁了这一阵子。我相信耶鲁真的是欲哭无泪，你说他能够讲什么？我们的主好像也很懂得体贴人的心呢。这里面再也没有其他人讲，是主自己回答。我们昨天查经呢，也提到这样的事情，不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类似的。法利赛人跑来质问耶稣的门徒，说你们的先生怎么跟税吏跟罪人一同坐席呢？你这夫子怎么这么不长进呢？按照我们的规矩不是不可以的，他们这些是社会上的边缘人，这些是许多人所瞧不起的人，是指指点点的人，你们的夫子怎么跟他们一同坐席哦，还跟他们一同吃饭呢？我想这个门徒心里面也是不晓得该怎么回答，圣经上面也没有留给我们门徒怎么回答，怎么去辩解，怎么去，没有。主耶稣听到了，他们问主的门徒，主耶稣听到了，主耶稣来回答。你不知道吗？人子到世上来，不是来找义人，不是来招义人悔改。就像一个健康的人，哪里康健的人哪里需要医生，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呢。你们自以为自义，自以为自己是义的，所以你们看他们是罪吏和罪人，所以要跟他们切割开来，分隔开来，严严的禁止跟他们一同坐席一同吃饭。而我来呢，就是要寻找拯救这些失丧的人。就主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啊。我有时候想想，为什么有时候主耶稣抢着回答啊？他门徒们还没有回答，我想大概门徒们也觉得有点哑口无言啊，这个不晓得该怎么申诉，因为他们自己想想，可能也坐立不安了。这些门徒很可能自己也坐立不安，虽然我们也是这个平常的百姓，但是我们也很严格遵守律法、传统、习俗，我们也轻易不跟所谓的罪人、税吏，尤其是税吏一起坐席吃饭的。结果我们的夫子出席，我们只好排队跟着他一起，所以他们可能也觉得为难，不晓得该怎么回答。这里有人来讲说，你的女儿走了，何必劳动夫先生呢？这个耶鲁啊，真是无言可对。主耶稣也没有等他，主耶稣自己回答。你看我们的主啊，多懂得我们的心，多懂得当时的处境，这个是很可贵的。老实讲，人与人之间，如果你能交到这样的一个朋友，就是知心朋友，这是真正的知交啊。你口没有讲出来， 他都已经体会到你的心里面了。如果你人生的伴侣是这样子，真是要感谢主。主说不要怕，主对雅鲁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我想这一句话真正是真正的经典了。信里面会有惧怕，会有敬畏的心，会有的。我们之前 也特地讲解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 的一句话，讲什么呢？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恐惧战惊，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主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， energize 我们，给我们触动，我们推动，我们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这个往前进的这个动力，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呢，都是因为他在我们里面，要我们恐惧战惊呢，做成得救的功夫。不是说我们来做成我们自己得救的功夫，而是指我们得救了，要能够坚守下去，开始真正严格的在成圣的追求上面，我们立志行事。所以信心里面是有敬畏敬虔的这个的要素在里面。你说一个信心认为说我有信心，所以我没有这个，那样子的话是变成野蛮了，那样是变成了粗鲁，变成就像一个不懂规矩的小孩子，到处闯祸，不知道节制，这个不好。文化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呢、啊，有所敬，有所止，就是礼嘛，礼节、礼貌就是这个。要知道说什么该往前，什么该停下来，啊，这个是规矩。那信心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？有。但是主耶稣这边所讲的这个怕，那个怕是好像没有信心、没有指望的那种怕。那种怕在信心里面站不住脚的，因为信心就是给我们的指望啊，是不是？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所以那种让我们的心消化如水，让我们上胆，让我们感觉到好像绝望了，没有指望的那样的怕，不要。那样的怕在信里面没有他立足之地，这是主耶稣这边所讲的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所以主给了雅鲁这么一句话，跟着带着他一起回家去。我这时候我是不知道哈、啊，我是不知道是雅鲁领路带他带耶稣去呢，还是耶稣拎着雅鲁回家去啊？我想可能两个都有，雅鲁指路，但是呢可能已经腿都已经软了，可能呢已经丧气了。主耶稣带着他回去，那这里面的一些细节我们就略过了。这里面让我们看主耶稣他的能力、他的身份、他的态度。我们之前讲过，我们读这个神迹啊，读哎呀，这个神迹太有意思了，往往就把这个故事里面的情节就把我们给吸引过去了。那你就忘掉了圣经里面记录这些事情为的是什么？神迹写下来，到底里面真正有一个什么样的正面的、积极的，它的目的、它的用意呢？有的人看了之后想说，哎呀，可惜我不生在那个时候，如果我在，我也一样挤到里面去，我要去抓他啊！那如果有一大堆人都这样想法，那很可怕，那都被抓破了，衣服都被弄破了啊，衣不蔽体，身上都是刮痕了啊！你看现在的人那疯狂，那个所谓的粉丝去见他们的这种心目中的那种，哎呀，他身上掉下来的擤鼻涕的卫生纸、手帕，他可能都要捡回去。那如果主耶稣 这些犹太百姓都像这样的粉丝，那很疯狂，那很恐怖的。那你说我们读这个神迹，读这些故事，真正要做什么？圣经里面记录下来要有什么用意，有什么目的？大家记得吗？我们特别讲过，每一桩神迹就是一个记号，这个 sign, the wonder, the miracle, 神迹、奇事、异能。我们的华文圣经常常把这三个词汇连在一起，神迹、奇事、异能。这个异能就是 wonder, 就是 power, 就是能力的意思。神迹呢就是 sign, 奇事 ,miracle。它有它的记号，要叫我们认识他，真正认识他的身份。我们很多时候是凭着外貌来认他，我们很多时候是凭着一个人的出身啊，一个人的经历，从这里面来认识他。这也难怪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从哪里来，他有过些什么样的这个资历，有过什么样的文凭，你有时候也很难认得他。特别我们在聘用人的时候，在招聘人的时候，我们当然都需要这些证件、这些文凭，了解这个人的资格。主耶稣他给我们的就是这个 sign, 所以约翰福音特别强调这个字眼 sign, 这些神迹为的是什么？是叫我们认识原来耶稣基督人子是上帝的儿子，在他那边有这个权柄，能够使患血漏的人、血漏的妇人得医治，能够叫已经灵魂已经离开了躯壳的死了的这个闺女能够让她活过来。不是停留在这个神迹的本身上，是叫我们来看行神迹的这一位，行神迹的这一位到底他是谁。你一定要追问这一句话，这个人是谁，竟然有这样的记号在他的身上，有这样的记号在他所行的事情，在他所口里面所吐出来的这些话语当中。这个是要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他有生命，要我们看见他有能力，要我们认识他的身份，要我们也真正看出来他肯，他能，他也肯，他有这样的心意愿。这就是他来到世上来，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就是要招罪人悔改，就是要舍己做多人的赎价，就是要把生命赐给人，赐给他所招来的人，要叫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恩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每一段圣经里面所留给我们的故事，所记载下来我们主所行所讲的，愿我们都能够敞开我们的心，我们心里的眼睛也能够被照明，能够明白，能够晓得。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悟性，给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智慧，更求主也透过我们所读的，我们明白过来的，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能够更使我们愿意殷勤来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爱你，更多的跟随你，更多的顺从你，更多的愿意为主活在主的面前，为主而活，更多的愿意献上被主所用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